我印象中呢，以前呢，在小时候听老和尚的开示啊，老和尚呢常常会用孔子的一句话啊来勉励我们。这句话呢叫“朝闻道，夕死可矣”。白话呢就是说，如果啊你早上有听到啊这个道理，那么下午如果死的话，那么这个人生呢已经很有意义了。以前呢并没有，小时候听的时候啊，并没有什么太深的感触。慢慢长大后呢，可以体会到呢老和尚用孔子这句话的这个深意了。其实人的一生呢，常常呢遇到很多的事都会走不过去，或者说遇到很多的事情呢会纠结，但是真的这个事呢是我们无法跨越的吗？其实不一定，但就是呢某个想法想不通，那么想不通呢就一直在这个问题呢打转。如果遇到善知识，或遇到可以帮你解惑的人，我们听了以后呢，就会豁然开朗。那么你会发现，原来眼前的那个你认为的走不过去的事啊，也没那么严重。但就是一念之差啊，让我们呢产生这个所谓的障碍。所以知啊的确对于我们一个人来说呢非常关键。知也对于一个求道者来说是一个方向。所以难怪啊我们要一直不断的学习。那么学习呢，佛陀告诉我们要从闻思修，最后呢能够这个入三摩地啊。但要真的能够啊把这个知能够学得好啊，有时候还真的要有因缘。如果没有好的因缘啊，我们想要真的了解很多的宇宙的真理啊，有的人穷极一生啊也不一定呢能够听我的道。你看我们常常在听到一句话叫开智慧的楞严，古人也赞美说啊，自从一读楞严后，不读人间康皮书，用非常极端的这个譬喻啊，读了楞严经呢、啊、这么有智慧的经典，那么世俗的经典呢、啊、就不会再看了。世俗呢教我们怎么做人，那么楞严经教我们呢、啊、如何超凡入圣。各位知道吗，我们现在啊经书多到你的可能都不想看的，但就是这部论啊十一论的作者智者大师啊，在他临命终前十几年的时间呢、啊、他天天呢朝着西域的方向礼拜。他礼拜做什么呢？他希望说啊，希望他有生之年能够拜读楞严经。但呢智者大师呢到他临涅槃他都没看过这部经典。这部经典楞严经呢是在唐朝武则天的那个时期呢才翻译出来。所以你看啊，即使是这个伟大如智者大师啊，他都想要拜读，但呢他就没有这个因缘。那恰好相反，我们活在现代的人，这些 大圣经典、小圣经典呢、啊，都非常的具足。不论说各种版本的藏经，或者是网络上啊电子版本的藏经呢、啊，大家腐蚀都有。但讲实在的，我们现代人学法的心呢，就没有那么深。那难道是我们没有善根吗？也不一定，不一定说没有。但是啊，我们的注意力呢，都被追求真理以外的事情呢、啊，给吸引，最后呢，被自己呢给耽搁了。所以，即使法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呢也没有真的花心思呢去追求真理。所以你看智者大师，他想要读，但没机会读。我们呢有机会读，但是呢不想读。这只能说啊，哎，每个人的因缘不同。所以朝闻道夕死可以。这个老上说，孔子啊教导我们要时时的呢去追求真理。不论说你是从经上、从书上，或者大家可能现在很多都从视频上，或者说大家从道场里、从法师的身上、从佛友的身上，只要是有真理呢，我们都要很谦虚的去追求，因为你很难知道这个人、这本书、这本经它的某一些真理啊，会被敲醒你内心的灵魂的深处。所以大家，我们这次的因缘呢、啊，大家一起来研读这一部《十一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因缘。大家呢，借此来审视我们的内心，审视呢我们想要求生西方的这个念头，以及呢通盘的去了解我们自己啊的内心到底对于法有没有明确的认知。有，那么恭喜了，你闻到什么时候无常现前呢，你都不惧怕，因为你知道方向在哪。但如果我还没有把握呢，那么各位，我们真的要把握每一个因缘呢去追求啊。那么今天要跟大家继续来研究的呢是第九门课啊，也就是第八仪，十念如何能抵无量罪。十念呢，也就是呢我们常常说的啊，十念往生啊。那么十念的定义在哪里呢？我们先看原文啊。那么就有人问智者大师了：众生无始以来造无量业，地藏经说呢，难言菩提众生举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我们就是难言菩提众生。诶，那其他三部洲的众生难道不会吗？也会举心动念，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念头啊跟我们不大相同。我们几乎我们的这个基因里啊，我们就很容易跟这个贪嗔痴呢相应，而且呢我们的这种烦恼程度呢比其他三个部洲的众生啊还更强烈点。所以地藏菩萨他观察以后啊，他说我们南阎浮提的人啊，每个念头大多啊，大多都是啊这个根尘对境以后呢，都是啊以恶业产生恶念的为多。善念不是说没有，但是呢比例很少。在富法藏因缘传里面呢里面有一位尊者啊，叫优波橘多尊者。那么他在 出家前啊，他遇到一位禅师啊，那他问这个禅师说：“啊、师父啊，请问我要怎么修行？”那禅师呢，告诉他：“你随身啊，带两个袋子，一个袋子里面呢装白豆，一个袋子装黑豆。”这个雍波瞿多问他，问住了啊，带两个颜色豆子要做什么？他说啊，如果你每天起床以后啊，你就开始做记录。假设你产生一念的坏念头，比如说跟贪嗔痴相应的话，那么你就拿一颗黑豆起来，放到一个空袋子里。那如果呢，你产生一个好念头，比如说你念佛啊，或者产生一个善良的念头的话，你就拿白豆啊放到一个空袋里面，然后一整天下来以后啊，你算一算哪个多哪个少。那么这优波局多呢，就按照这个禅师的方式啊去练习，就发现啊，第一天的时候啊，几乎袋子都黑色的，都黑豆居多，白豆啊几颗而已。也就是我们很容易呢，大部分遇到境界呢，我们的反应呢大多贪嗔痴。然后呢，接着他看了以后啊，他也很惊讶啊，原来我们的念头大多是如此。所以呢，他就开始啊修这个六念啊，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念无常。所以第二天呢，开始呢，白豆慢慢增加。经过个月以后啊，白豆增加比例越来越高了。两个月、三个月，慢慢的持平了。半年以后啊，这个白豆呢，就比例就比较高，黑豆比较少。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念头啊，如果你不去训练它，我们的意根，你不去训练它，它很自然的反应呢，就是跟这个贪嗔痴相应。如果你去训练它，其实啊，没有我们一般人世俗人想的啊，我的念头啊无法控制，其实没有那么难，只是呢，一般人没有掌握方法。没有掌握方法，于是呢，你会觉得转恶修善很难。事实上不会。所以为什么各位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啊，各个宗派的师长呢，都会给我们功课。比如说，假设你念佛，你要念多少声？啊，比如说你持咒要持多少？你如果参禅，你要用多少时间去参禅？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要训练我们的心。如果你不训练啊，我就随意念。各位你会发现，随意念呢、啊，念没几句啊，就打妄想了。所以说，地藏菩萨讲啊，这个念头、举心动念都是恶业，都是罪啊，的确如此啊，的确如此。各位，我们仔细回想，咱们在学佛之前。的确我们很容易产生这样子的一种心理状态啊。所以就问说呢，今生一期不逢三之事，又复作一切罪业，无恶不造。所以我们这辈子啊，如果没有遇到三之事，然后呢很随性的过一辈子。为什么说临终十念成就，即得往生出过三界？那些造的恶业难道不算吗？结业之事云何可通？你造的恶业不用还吗？那你十念怎么样能够让众生啊，这个所谓造一辈子业的众生，为什么能够往生呢？它的原理在哪呢？所以各位，我们这堂课要学习的核心就是啊，从心理学与业力本质的角度论证临终十念的强大效力。 各位，这很关键，尤其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凡人，我们就是刚描述的，甚至各位，我们现在学佛了，请问各位，咱们内心的贪嗔痴洗掉了没有啊？还没，我们还在很努力的要熄灭贪嗔痴，但是啊，你会发现现在，我们现在的状态是，我的这个意根呢，还没那么快的驯服，我们还在调整自己的心，但在调整的过程呢，我们的妄想不会停下来，它依然呢，遇到境界照常起烦恼，并没有说因为我现在学佛了，所有这些问题解决了，还没。所以我如何去调整，然后让自己啊遇到这些境界能够调伏自己啊？那既然如此，我生西方到底啊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还没证果啊，到底可不可以生西方啊？那么有几个关键的哈，第一个，业重轻重的三个判准，第一个是这个心、缘以及决定。所以智者大师回答了：众生无始以来善恶业种多少强弱，并不得知。到底我们过去造了多少业，有没有能够量化？无法量化。我们只能说哈，从经典上啊。普贤菩萨只能做一个比喻给我们听。这个比喻说呢，如果啊，我们每一个人造恶业，如果这些恶业有实体的话，它有一个实体的一个样子，比如说一个恶业一粒沙子，假设是如此，普贤菩萨说啊，如果从无始劫来到现在啊，这么这一些沙子呢，假设真的把它聚集起来，这个宇宙都装不下。你只能用比喻而已，无法真的量化。哇，那你各位你想看看啊，宇宙都装不下、欸、还好没有实体。还好恶业没有实体啊。但能呢，临终遇善之事，十念成就者，皆是速善业强。使得欲善之事十年成就。但如果啊，你能够成就十念的话，你能够遇到善之事哦，又能够十念成就，大多不是你这辈子的偶遇，是你过去是啊有积累一定的善根而成就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常常跟我说：“哎，师父啊，如果我死的时候，你一定要帮我助念啊。”我说：“当然啊，我们有因缘一定要去助念啊，但往生西方是个人的事情呢、啊，要心甘情愿呢、啊。如果你不愿意往生西方的话，我即使帮你念啊，念24小时都没用。我觉得他可能只是要一个心安吧，啊，但是很实在的，真的要不能不能往生西方，你不愿意去，真的没用啊。”但啊，如果没有，如果不在呢？如果刚好你往生的时间我不在亚洲呢，或者不在加拿大呢，那怎么办？难道你要等我回来吗？不可能嘛！所以能不能够遇到善知识啊？其实要真的很有因缘才有办法。所以。这个所谓的十念成就啊，又遇到善知识，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状况。但我们自己就要知道了。以前呢，老和尚在涅槃前呢，他就说了：“说我往生了，你们不用帮我助念，我自己可以念。”哇，老和尚讲话就很有这个魄力啊！哎，的确，以前。我记得在台湾呢，有一位更早期的一位长老涅槃啊，那老和尚呢也是去主持这个 这个临终的这个涅槃的这个法会啊。那老和尚就跟大众开始啊，他说你不要想啊，你们来帮谁助念？帮这个长老助念？他说不是啊，长老根本不需要你助念，只是借由长老缘起的念这个因缘啊，让你们回来用功啊。所以各位，我们学佛啊，尤其一个求生净土者，就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定，这样子决定性。我念佛念到我自己要把握，有没有人来帮我助念啊？随缘，但我自己很确定的，我能够生西方。各位要修到如此，完全不需要怀疑啊。若恶业多者，善知识尚不可逢，何可论十年成就？如果真的恶业非常沉重的人呢，你连运到善知识因缘都没有，更何况说你要十年成就呢？又如以无始以来恶业为重，临终十年为轻者，今以道理三种较量轻重不定，不在时节久近多少。智大师回答，就你刚刚提到的啊，我们每个众生的恶业很重，如果你认为十念啊，因为无始劫来累积嘛，跟你现在临命中才念十念这样子的轻重啊，也就是十念能不能够扳倒无始来的无量恶业啊，这跟啊多少还有那个熏习的多没有太大关系。为什么呢？来，现在他就说有三个原因：心、缘、决定。智者他说呢，好，我们讲第一个心，啊，这是关键哦。造罪之时，从自虚妄颠倒生。智达是说的，我们先回溯一个最源头的问题啊。刚刚说的恶业造恶业无量，导致烦恼无量，请问这从哪里来啊？是外来的吗？不是，是我们自己造罪的。所以当你在造罪的时候，从哪里产生的啊？从我们自己的颠倒妄想产生，这是关键哦。造善造恶都从这一念心生，但呢，念佛又从哪里呢？念佛也不是外来，念佛是从善知识闻说阿弥陀佛真实功德名号生，它不从外面的。我们听了善知识告诉我们，念佛能够待业往生，于是你自己想念，对吧？就像我们各位，请问呢，一个刚出生的 baby， 到他懂得去造恶业，请问是他自己想去造恶业吗？一定是有别人告诉他嘛，哎，去做什么做什么，如何如何，你自己想不想做？你如果听了你不想做，你也不去造恶业，对吧？同样的，我们听到善知识教我们念佛，你自己想不想念？你自己想念，你就能够念得出来。所以这两者都是从心开始的。一虚一实，岂得相比？虽然都从心呢，但各位，造恶业，这个所谓的恶业烦恼的这个贪嗔痴呢，它是染上的，它不是本性。但是啊，当你在念佛，或者是你在思维善良，那个是我们的本性。所以古人不是讲吗？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什么啊？性本善。人性本质是善良。那么恶业从何而来？各位是怎么学来的？学坏的啊。所以智者说呢，譬如万年暗室，日光暂至而顿灭，其以久来之不肯灭也。就像一个房子，很久很久没有开门了， 那我现在把门打开，白天的时候把门打开，那这个黑暗会不会说啊，我这边啊，我已经十年没有开门了，所以这个日光啊，你现在开一下子，你那个日光不能进来，因为我已经暗了十年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不管暗多久，只要门打开，日光一照就进来，跟你里面暗多久没有关系啊。第二个，在圆造罪之时，从虚妄是暗心，虚圆虚妄境界颠倒身。当我们造业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眼耳鼻舌身意，对到色身香味触法六根，对六尘，对六尘以后呢，你产生六识。这时候呢，你去执着乃至去造作的这个所谓的十种恶业，这一切都是缘尽而生的。但是呢，念佛啊，各位请注意了，这两个差别在哪里呢？一个是虚妄，虚妄的境界，但念佛呢，是从闻佛亲近真实功德名号，圆无上菩提心身。两者差异在这。佛号是什么？佛号是佛陀真实的功德。各位，这时候我们要了解功德这个词跟造罪罪业这两者差异在哪里。虽然都是缘尽而生的事情，但各位，造罪是缘生缘灭。你遇到喜欢的东西不喜欢的东西，从产生真跟爱两种情绪，进而不断酝酿，最后呢产生行为，造业了。那造业以后呢，各位，这个恶业呢，总有只要在这个虚妄的环境里面的会原生，没有错哦。但等到你这个恶业遇到境界呢，又会消除。所以它是虚妄的事情。就像我们礼忏呢，要拜忏，为什么要拜忏？因为我们知道恶业是可忏悔的事，它是缘生缘灭的事情，所以叫虚妄的啊。但佛号，也就是我们说的功德，好，各位，我们要理解功德这个词怎么去理解它。功德是不是说啊，因为我做了一个事情，产生一个善缘的力量，叫功德呢？你当然可以很大概率的去用这样子解释，但各位，它不是真正解释。真正功德的定义是不生不灭，它是我们自心本具的才叫功德。那么造作而有的叫什么呢？叫福报。你一个善良的心去做一件善良的行为，你去帮助了人，这时候会有善良的反应给你，这叫福报。那这不是功德吗？这不是我们理解的功德吗？各位，它不是。真正功德是我们不执着于任何境界上产生的内心力量才叫功德。禅宗的初祖啊，这个菩提达摩啊，达摩祖师呢，他那时候刚到中国的时候啊，他先去拜访当时的叫做菩萨皇帝梁武帝啊，因为当时他在南朝，北朝是北魏啊。那么他去拜访他，因为听人家都赞美，哇，这个梁武帝啊是一个像菩萨一样的皇帝。所以如果达摩法师啊，你要去弘扬佛法，应该去南朝啊。所以他去了。那么梁武帝也听，哇，从印度一位这个祖师级的一位和尚啊来拜访。梁武帝他就请他到皇宫里面来，接受这个梁武帝的供养。供养完以后呢，梁武帝啊 就先跟他叙述了。哎，唐某法师，我告诉你啊，朕啊，虽然呢最贵为一国之主啊，但是啊，我修建好多的寺院，我度好多的人出家，哎，我印了好多的经书啊。请问你，我的功德应该不少吧？各位，我们是不是都说，嗯，你功德无量？大约我们都会有这样子很直白的啊，来这样子，姑且叫评断吧哈。但各位，达摩祖师说啊，没有，你没有功德。那个莲武帝傻眼了，为什么没功德？我做了这么多事，哎，没功德吗？啊，达摩祖师说啊，啊，如果我们一个人呢、啊？是在向上而修的话，那么叫做人天福报。这个我不否定你，你是有人天福报的。但是当你在向上修啊，那就会很容易啊，在这个向上执着了。那这时候呢，跟功德是没有关系的。那梁武帝接着问：“那么功德是什么呢？”达摩祖师就说了。从不生不灭清净自心众生，这个你唯有修才做得到，而不是做。连我弟无法理解，那做不就是了吗？那难道我修桥铺路这些，修桥铺路啊，建寺盖庙啊，度生出家，这些都不叫功德吗？这时候啊，达摩祖师发现一件事情，话不投机啊，半句多，我无法跟你理，你无法理解，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讲下去啊。所以达摩祖师就离开南朝，就到北魏，就到少林寺啊，打坐九年，等待有缘人啊。这就另外一件事情了。好，我们从这里啊，各位，我们要去知道一件事，佛法呢？告诉我们呢，如何去修，如何所谓的造作功德。各位，我们要去了解它最原始的意涵是什么。各位，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或者说我们在修任何的法，无论说我在佛堂啊，我当义工啊，甚至呢，各位来参加法会都好，我们都在事项上造作，没有错哦。包括咱们念佛也是在事项上做，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事项上的状态嘛。我还没有回归到理上，没有错。那我如何由事入理而能够真正产生功德？各位，我们的认知是第一步。其实造作啊，都会做。即使你没学佛，你可以造作啊，对不对？啊，我们可以去帮助食物银行，我们可以去救济很多的事情，而且你能够看到，哎，我很具体的帮助了你，内心很快乐。但各位，帮助了内心很快乐，跟你念佛静静的在那个地方把心定下来，两者差别在哪？你在自己坐静静坐在那里的时候，哎，你没有感受到帮助人那种快乐啊。但各位，当你在做这些布施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源自于内心的清净心，若少了这一块，即使你坐在那边念佛，你会发现啊，我们做的呢，大多都是人天福报，包括念佛。那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即使在念佛也好，在事项上做的其他的任何的事情都好，都能够是清，是所谓的功德呢？各位，这时候就跟事项要先切开了，我们就先不要去理事项做什么，就是念佛、看经、听经闻法，或者修种种众善，我们先不要讲你做什么行为，而是拉到个地方的，你的心在想什么？ 这才是功德还是人天福报的分水岭。刚刚说了，当母祖师告诉我们，源自于清净的自心。那你要怎么样能够源自于清净自心呢？那你就要先脱离呀，心着于相这件事情。因为当你心在向上的时候呢，一定会有所的需求。这没办法，我们众生是一个着相的众生。好，那么当我还没有证果之前，我又要如何去理解这样子的，让我的心呢能够在清净的状态尽量的靠近他。当然我现在做不到像佛像祖师一样这么的清净，但我要怎么样尽量的靠近他呢？各位，在我们佛教呢做晚课啊，有一段文叫做大忏悔文。这个大忏悔有前面有一段话讲得很好，它能够啊让我们定定你在做事情的方向。这大忏悔文一开始就说的，我今天发心不为自求。请注意的，他一开始就直接把你拉回来重点。我所做的一切事情，不论念佛、拜佛、这个学法、当义工、参加法会，所做的起心动念，我先发心不为自求。你先不要把自己放第一位，因为当你把它放到第一位，这时候你就先从我为出发点了。但我们一般很习惯如此。当我为出发点呢，烦恼就产生。所以他说，一开始不要为自己求，求什么啊？我今天发现不为自求人天福报，不要求人间或者天上的福报。这福报是哪种啊？就两种，简单的概括说，就两个，叫名跟利。你不要追求这东西。你一追求名跟利啊，你立刻会落入到一般的众生的维度。甚至呢，你也不要求啊声闻缘觉乃至全身，不要求当阿罗汉，不要求啊成为一个全教的菩萨。什么叫全教菩萨呢？一样都菩萨，为什么不好啊？各位，全的意思就是呢，他没有进入到实相，他的心呢还停留在表象上的修行的菩萨，不要停留在这个区块。你反而要如何呢？诸位菩萨，我们所有的大菩萨，唯一最上圣，你要用佛的标准来自诩，最上圣就是佛圣。各位要发菩提心，菩提心呢要具备出离、大悲、空正见，你要用这样为你的出发心。接下来呢，所做的一切呢，我要愿与法界众生一起成佛。我只要追求最高的，我不追求啊中下的。各位，这才叫真正的功德，真正的发心。所以各位，如果你希望啊在我们有生之年所做的一切都是要所谓的修功德，各位从来不是从外在去看去评量，是从内心去评量的。而且呢，这评量不是我评量你或者你评量我，你只能自己去看自己。因为我评量你，我不知道你的真正想法是什么，所以你也不知道我在正在想什么。所以每个人所做的啊，是无法被评量的，我们只能自己看自己啊。所以佛陀的清净真实功德 是阿弥陀佛他内心去修出来的。这是佛法一个很核心的概念。但如果呢你把它把这样子所谓的自心清净功德把它量化了，哇，那就落入到啊事相了。那就跟功德没有太大关系。但它的确是福报啊。所以各位你看真实清净功德名号从哪里产生啊？无上菩提心。无上菩提心是自己去开发出来的菩提心，而不是外来加在身上的。所以这个清净功德它是真实，但这个恶业呢它是虚妄，因为它是无明颠倒的。无明颠倒所做的事情，请问它真还假？既然叫颠倒，那它就假的，它并非自性的。所以这个怎么能够比呢？譬如有人被毒箭，中箭身毒，甚伤；中毒，中箭身毒趁，伤肌破骨。一闻灭除药骨，即箭出毒除，即以箭身毒甚而不肯出也。啊，就是说呢，古代呢有一种治疗的，尤其去这个打仗的时候，有一种治疗方法。这个可能失传了，就呢，他在这个药的，在骨上面呢，涂一种很神秘的药。当古代的人啊，因为古代没有枪嘛，古代都是射箭。如果他被箭射中了，那么这个医疗的人员就会敲这种鼓。很奇怪的，这个很奇怪一个现象，当这个人听到这个鼓的声音啊，这个箭呢，慢慢慢慢就退出来，然后那个药啊，那个所谓。箭上面那个毒药呢就会啊被这个代谢掉。所以治疗师说呢，这种除药骨，去除毒药的骨呢，只要你听到了就会被除，这个箭呢，箭的伤啊就会好。这个骨呢就像符号真实功德。那么这个箭呢，中箭受的这个伤呢，它就像啊所谓的恶业啊。那么第三种呢，在决定。决定是什么呢？造罪之时以有见心有后心也。在我们在造恶业的时候，各位你想，我们回想啊，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是相续的。但是呢，那个相续的心呢是断断续续。我们可能会后悔，我们可能会后悔，但也有可能呢、啊，会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行为呢合理化，也就是你那个心态啊是很复杂的啊。造恶业前跟造恶业后这个过程呢、啊，心态是很复杂，内心是很纠结的。但我们念佛的时候，啊，念佛的时候是无见心。无后心，我的心呢、啊？我们既然是那念佛嘛，这个经上告诉我们要怎么念呢？净念相继。所以当你在念佛的时候，是无间断的心，无间断，并且呢无后，让你的烦恼无从升起啊。遂即舍命，善心猛力，事已即神。所以当你念佛的，你的心产生的时候啊，你的让自己的这个烦恼不再产生了，这时候你舍命啊，善心猛力就可以往生了啊。有个例子啊，譬如十为之所，千夫不至。就像啊这个绳索。绳索啊最基本的都要三条线。缠在一起，一条叫绳子嘛，多条绳子缠在一起就叫锁啊。好，各位，如果是十条绳索缠在一起呢，哇，那个它的拉力就非常强了。各位，如果一千个人要把这个绳索拉断，拉得断吗？拉不了，因为它的这个缠绕的力量太强了。 你看我们经过那个吊桥啊，很多吊桥都是那个钢索。但是呢，这个绳索如果是个小朋友啊，这个小朋友拿着一把非常锋利的剑，一个小朋友拿个锋利的剑就在那个绳索上画下来，会不会断？会断掉。但奇怪了，这一条绳索1000个大人要把它扯断都扯不断，为什么一个小朋友拿着一把利剑一个就断了呢？是不是这样子不符合常理啊？一个孩子怎么办法胜过大人？关键不在于孩子，关键在于那把剑。物理上啊，锋刃的剑就可以把绳索切断，不管是小孩或者是一个女人，甚至一个人拿着剑就可以把它切断。跟人跟谁在拿没有关系。又如呢，千年积财以一斗火分，少时即尽。累积了好久的这个木材，就像去年呢、去年加拿大不是北方有这个森林火灾吗？你看那个树啊，都是长了几百年的树啊。但是呢，一个小火全部烧了。不会说啊，因为这个树啊已经长了几百年了，你这个火才刚点而已，你不应该把我烧掉。跟这个时间没有关系。所以又如有人一生以来修十善业，因得升天，临终之时起一念决定邪见，即堕阿鼻地狱。这时候呢，就开始慢慢跟我们有点这个比喻，就跟我们越来越接近了。一个人一辈子都修十善业，应该照理讲去哪里啊？他应该升天才对。但如果在临命终的时候啊，他产生了邪见，这时候他本来一辈子修得好好的，就是那一念之差，好，他一念之差产生的决定邪见。什么叫决定邪见呢？他推翻了他这辈子。这时候啊，这一念的邪见就会带他进地狱。各位，善一念之差会如此，恶一念之差也是如此。所以各位，你会发现我们在临命中啊，所谓的随念非常关键。那么这个一念呢，你要怎么样，这个所谓的念呢，就是刚刚说的决定。你在那个时候你的念头到底怎么想，那一个关键呢、那师父啊，既然到时候如此，那我现在不用太怎么修行了、我只要临命终的时候，因为你已经跟我讲了一个透露一个重点了啊，你只要啊临命终的时候念头坚定就可以往生了、各位，我们能够到临命终有那个随念，怎么寄来的？你想就能够想到吗？各位，你只有试看看啊。当你睡觉啊，做梦的时候，啊，你在睡觉做梦这个过程里面，不管你梦到什么，你是否能够啊，告诉自己，我要念佛，就可以开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管你梦到什么，或者是我们现在还醒着的时候，遇到任何境界，你内心的贪嗔痴要升起了，我能够告诉自己，我要念佛，阿弥陀佛，不随着这个境界走，有没有办法？各位，就我们现在醒着就好了。再进一步，在梦中，如果没办法，那你就要知道了，我们必须从现在就要开始积累你的念头，让你的潜意识啊转变。否则呢，你能够说要在临命中的时候啊，产生一个决定的念头啊，有点难。因为 你最后所谓的直觉的反应呢，大多都是积累而来，大多积累。所以假设真的一个一辈子修十善业，而且是很正念在修十善业的人，其实呢他要临命中啊产生一个决定的恶这个邪见啊，挺不容易的。那会产生的原因在哪里呢？也就是他这一辈子修的十善啊，大多修表面而已，没有修到心。否则呢，一辈子的十善会被临命中的一个恶念扳倒啊，这个说不过去。所以他如果是这个，他这个十善是内外兼修啊，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以恶业虚妄以猛力过，尚能排一生之善业，令堕恶道，岂况临终猛心念佛真实？好，他前面先讲虚妄啊，这个恶业是虚妄的，但是因为猛力的关系呢，都能够将你一辈子的善业啊扳倒。那么反过来说，临命中猛心念佛真实，无间善业不能排除恶业，得生净土，那是说不过去的。反过来讲，好，恶能够扳倒善，但同时善呢也可以扳倒恶，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善呢是真实的善业。所以你要各位，你这样就你就知道了，不要等到临终，我现在就要开始积累了我那个清净的善业，现在就要开始积累了。又说一念念佛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唯念佛时心猛力故，伏灭恶业决定得生，不须疑也。这个一念念佛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从哪里来呢？是从观无量寿佛经啊，佛陀告诉我们的。一念就能够灭八十亿劫，恶念呢你就一直往上乘。所以各位临命中才念啊，太可惜了。临命中剩多少时间呢？几个小时吧。几个小时你即使那时候很拼命念，能够灭多少啊？很有限。但各位如果现在咱们就开始念了，那不哇，那不是赚到了。我们现在活着说一念没念佛，没念佛都只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那不是太好了。所以只要呢念佛的心猛力啊，伏灭恶业，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就如同刚刚说的，一颗小小的火，一粒小小的火就能够烧掉啊无量这个长时间累积的这些木材。所以各位，关键就在于心的猛力，也就是随念啊。但第二个呢，智达是要驳斥一个事情，叫别时义的误解。什么叫别时义呢？智达是说的啊，在隋朝那时候，他说有人啊，说这个十念成就啊，好，十念成就呢，并不是啊临命中的时候。这是他是博士当时的一些误解啊。所以他说智达说呢，此定不可，何以知之呢？不是，他就说不是这个意思啊。社论说呢，由为发愿故，全无有行。社论呢这本经，这里面其实这部经说呢，如果啊只有发愿但没有实际的修行的话，又举另一个例子，杂集论说，若愿生安乐国土，即得往生；若闻无垢佛名，即得阿耨菩提者，并是别时之因，全无有行。好，这部论里面举两个例子：要往生即得国，即得往生。好，那么或者听到无垢佛名字，就能够成佛。这出什么叫做因中说果？就像我们听到，我们各位可能各位听过一句话叫念佛是因，成佛是果。那并不是说我现在念佛就成佛了。还没啊。我现在开始念佛是修因没有错。但我也知道我未来会有这个果报，但不是现在。 那这个跟现在说的这个十念往生咒有什么意思？有什么差别呢？他说啊，若将临终无间十念某力善使善行，是别时意者，即许勿载。到前面说的是因中说果，但现在讲这个十念成就啊，是你现在念，现在就解决问题。不是说哦，现在念下辈子才往生。请注意，不是这个意思哦，是你这辈子念，就让你这辈子往生了。所以如果你把十念当作是我现在念下辈子才往生啊，哇，那你耽误你自己的生死大事啦。这个是我们要自己注意的地方啊。愿诸行者深思此理，自劳其心，莫信意见，自堕陷也。所以他说，这他是勉励我们呢，我们自己呢要清楚心缘决定，然后呢也不要啊误解的这个十念，以为是今生做下辈子的这个因，不是哦。你能够清楚啊，那么你就很坚定了，往生西方是我这辈子要去执行的事，不是等到下辈子啊。这样子的话呢，你自己就堕到这个陷阱里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解读啊，这整段的开始啊，智者大师呢，驳斥将十念成就呢，解读为别时意，未来才生效啊。那么强调临终十念是猛力的现行善业。各位请注意，这是重点啊。我们临命终十念是猛力，而不是悠悠泛泛的啊。是很猛烈的现行现在造作的善业，所以你当下呢就能够拂灭恶业，决定往生，这辈子就立刻解决的事啊。所以呢，临终啊，全心投注的念佛，不是一张未来兑现的期票。我们这时候念佛呢，不是未来的事哦，是一笔当下立即支付的巨额现金。你把恶业当作欠债好了，它不是一个空头支票，是我现在就还给你，足以啊清偿债务恶业，清偿这个恶业。所以呢，观经啊他就讲了哈，这是引经据典的。观经说呢，离命终时遇三知事，种种安慰会说妙法。临命终时遇到我们的临命终，有的人呢非常痛苦或者放不下啊，那遇到善知识呢，善知识告诉他啊，你要放下，你要保持正念啊，教令念佛，告诉他你要好念佛。这时候念佛是什么？观佛，去观佛种种的依正庄严。但是这个人呢，当下内外夹击，内是什么呢？他的烦恼或者他的执着放不下，外在呢身体很痛苦，比如说他生病啊，所以呢他无法观佛的种种的相好，无法观佛的种种的功德。这时候呢，这个善知识告诉他，如果啊你没有办法观的话，那你就念阿弥陀佛，念他的名字就好了，你把你的注意力呢就念在名字上。那么这个人听到，诶，那念佛念名字就容易多了。如是自心令身不绝，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所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为什么他能够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就是因为他专心一心，请注意的，没有三心二意。这是指临命终，但各位不要等到临命终才这么念，等到临命终才这么念有点晚了。我们现在念佛就要这么念， 大家每一周五六日回到灵岩净院来啊，送这个净土经典来念佛，就要这么念。你就要看你的起心动念，你就要开始培养你的决定性。我念佛的当下就要猛力，我不要啊，这个边念佛边打妄想。你现在就可以这么练习啊，那各位，你就可以保证你临命终的时候是这么稳定的。我们一定要知道，不是等到临命终才这么做啊。所以我们总结，业力轻重啊，不在时间长短，不在说你做多久啊，而在心的强弱，所缘真假。所缘什么？就所缘的境界啊，境界是真还假的啊？以及呢，是否决定你的心到底啊有没有这么的确定？你在念佛说是否是一心还是三心二意啊？所以临终十念呢，是全心依靠佛力的猛力真心。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办法这么念呢？可能就是我还活得好好的，我还有恃无恐，我还没有死啊，所以不怕。所以你不会那么真的那么用心念。但如果现在你遇到一个急迫的事情，哦，那就不同了。哎呀，我有压迫感的。所以呢，各位常常有一句话。这个彻悟祖师哈，我们第十二代的祖师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样能够念佛念得好啊？真为生死。你虽然你自己现在还没到死亡的时候，但你很清楚，我们现在处在生死之中，我还没把握呢。那么既然如此，死什么时候来？等到80岁吗？不一定，随时都会来。所以你只要有这样子的心啊，其实就跟我们在临命终时是一样的。你随时会有一个所谓的危机感，你随时会保持一个啊警惕的心，叫做警念无常啊。所以呢，我们依靠佛力的猛力真心，源于佛他的真实功德，所以呢，能战服多劫的恶业。虽然我们累生累世造那么多恶业呢，临命终的时候啊，因为你的心猛力，因为佛的真实功德，所以能够把这些无量劫的恶业暂时排除，如同千年暗示一灯即明，又如大锁利剑可断。刚刚说的比喻。以上呢，就是啊，我们这个第一节课要跟大家说的。临终十念，就心理上来说，你的心猛力能够翻转一切。就业的角度来说，我们善业的猛力呢，足以啊抵挡无量劫的恶业。所以最关键还是你怎么选择。希望呢这一堂课让我们呢有一个正确的认知。